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进历史看证据，回归圣经说真理。铁证待看。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这几回在铁证待判里，我们都谈到圣经的形成过程，包括圣经虽然是用蒲草纸等等的原始不容易保存的材料书写，但是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洪流，圣经却能完整的被保存流传到现在，让我们不得不赞叹圣经实在奇妙，也从中看出神的保守和工作。
而圣经的内容呢，也是经过严格的筛选、时间的洗炼，还有人生命的印证而成的。不论是圣经旧约还是新约，正典的形成都有神的工作和启示，所以呢，得到了历世历代的信徒忠心的拥护还有遵从，也不断的在每一个世代和每一个人的心中发挥了生命的影响力。这一点呢，也见证了圣经的独特还有可靠，因为圣经实在是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诚恳地邀请听众朋友尝试读圣经，用一个开放的心进入圣经的话语当中，相信你一定会找到真理，找到生命的答案。这是我们对你真诚的邀请，也是对你提出的一个挑战，希望你能够接受。
而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透过祷告向神提出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绝对会回应的。
许多人不能接受圣经或者不愿意读圣经，一方面是因为不信神，所以呢也不信圣经所说的话，但也有人是因为读不懂圣经而不想看圣经。举例来说，很多人读旧约圣经，看到其中的记载就觉得匪夷所思，认为旧约所记载的像是神话多过像神的话，特别是旧约所记载的历史是否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呢？心里一有怀疑，自然就读不下去了，当然也就不肯再读圣经了。
这实在呢是很可惜了。对圣经有怀疑不是一个问题，在圣经里记载，神欢迎也容许人向他提出疑问，甚至呢向神质疑和挑战。所以呢，我们有疑问，那么就应该设法找出答案，解决困难。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来探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是否可靠可信。
在《铁证待判》这本书里，作者麦道卫说，旧约圣经的历史记载绝对是可信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证明。第一，是旧约的抄本历世历代准确的抄写过程，保证了旧约的传承以及统一性，不会有加添或者减少，以致影响了旧约的历史记载。那么第二呢，就是考古学不论是旧有的发现或者现今仍有发现的古迹，都印证旧约的记载真实可靠。第三呢，是不断有被发现的古代文献，也旁证了旧约的可靠。
那现在呢，我们先来谈谈第一点，旧约抄本历世历代准确的抄写过程，保证了旧约的传承还有统一性。我们知道呢，圣经的原著并没有留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的抄本还有其他古代的文献的抄本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犹太人抄写准确度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是因为呢，犹太人他们为了保证神话语能够准确无误的存留，所以呢，他们有专业的圣经抄写人员，还有非常严格的抄写规则以及方法。
古代的犹太抄写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任的，而是相当有学问的学者，经过相当的训练才可以担任这个很重要的职责。而抄写圣经也有严格的规定，稍有差错，所抄的经文抄本就是要作废的呢。 所以我们把现今所发现的不同世代的抄本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些抄本几乎是相同的，就算有少部分的差异呢，也只是音节或者用字有出入，对整段经文或者中心信息并没有任何的影响。换句话来说，不同年代的圣经抄本就像现代的影印本一样。
哇，这真是奇妙啊。那如果我们知道犹太抄写员是如何抄写圣经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圣经能够这样准确地流传下来。根据文献资料告诉我们，经文必须抄写在洁净的牲畜皮上，所以呢，这牲畜必须由特定的人准备，而抄写的墨水要按照特定的秘方调配，只能够用黑色，不能够用其他的颜色。另外呢，抄写的字数、行数、空格都有规定的，而抄写的人呢，必须穿着整齐的犹太礼服，以最恭谨的态度，按着最严格的标准来抄写经文。
想一想，在这样情况下来抄写经文，出错的机会率有多大呢？更何况犹太人为了防止抄错了也不知道，以致有错误的版本流传，所以他们发展了一套计算法。例如，他们会数算每个字在每卷书里出现的次数，每页字数的总和等，好让他们有多重的检验，确保抄本的正确。
那万一真的抄错了怎么办呢？就算只是一个小标点或者是行数的距离不对，都要废弃。这也是为什么旧约圣经的古代抄本比较少的缘故。但光是我们已经找到的抄本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些抄本准确无误，值得信赖。
是的，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考古学的发现证实圣经的可信度。也许考古学不能证明圣经就是神的启示，但考古学却绝对可以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历史绝对可靠。举个例子吧，许多人都以为创世纪十九章所记载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被神以大火毁灭这件事是杜撰出来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学的发现显示，古代不仅真有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市，并且还是当地的商业中心，他们的地理位置和圣经所记载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至于这两座城被火毁灭的事情呢，这个根据证据就指出了，当时曾经发生大地震，不同的地层曾经断裂，因而呢就引起了死海海底的油层起火爆炸，甚至喷上了天空，直落到这两座城上，带来了毁灭的结局。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耶利哥城倒塌的事迹。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当时的耶利哥城相当的坚固，以色列人要攻下这座城并不容易。神呢，就指示以色列人按他的吩咐，每天绕城一次，到了第七天就绕城七次，并且吹了号角，这样耶利哥的城墙就会倒塌，以色列人不费一兵一卒就攻下了耶利哥城。
很多人呢，也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有所怀疑，认为这样的攻城简直是天方夜谭嘛。但就在1930年到1936年之间，考古学家发掘了古耶利哥城，发现耶利哥城的城墙是完全的向外倒塌，以至于呢，这个进攻者可以轻易地爬过城墙进入城里。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城墙都应该是向内倒塌而不是向外倒塌的，就只有耶利哥城这个古城是不一样。这就间接地证明了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可靠的。
最后我们来谈谈第三点，就是古代的文献也旁证了圣经的可靠性。举个例子，创世纪第六到第八章记载，神因为世人罪恶滔天，所以呢要降大水淹没大地，但是一人挪亚一家人却在神的指示之下呢造了方舟，以致能够避过灾难生存下来。
根据古代的文献资料，希腊人啦、印度人啦、 墨西哥人呢、夏威夷人呢、甚至咱们中国人都有类似的大洪水的传说和故事，但只有圣经的记载详细的写出时间、地点、方舟建造的细节等等，这一切都显示真的有洪水这事，并且圣经还有最原版的记载，否则古老的年代里怎么会有不同的民族流传相同的故事呢？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根据创世纪第十章的记载，在兴建巴别塔之前，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的，但在巴别塔建成以及被毁之后，神就变乱了世人的口音和语言。许多现代的语言学者都赞同人类的语言是同出一源，而许多权威的语言学者更加认为创世纪第十章的记载就是世界会有各种语言的起因。
我们从考古学里头就发现，不论是古迹还是文献，不论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那一段时期，圣经所描述的都是事实。许多时候，圣经甚至还提供了那个时代和社会风俗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所有考古学的发现不仅不能够驳倒圣经，反而是支持印证了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可靠。虽然许多人怀疑圣经的准确性，但时间还有不断深入的研究都不断地证明了神的话比批评者更加可信。
荣耀生命 有